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许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之前为大家预热很久了哈，今天我们话题聊一聊在过去几天哈 Facebook 跟澳大利亚政府之间闹的这些事儿。那说到之前呢，因不满澳大利亚政府计划要求社交媒体呢向媒体支付发布新闻的这个费用，那于是呢在上周四的时候 Facebook 脸书呢就在完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就突然禁止了澳大利亚用户呢在他的平台上去阅读或者是分享新闻内容。但是呢这个事情一下子也是突然间出现了转机，昨天下午哈 ，Facebook 与政府呢，据说是达成协议了，
给你打个措手不及。对，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正在行动哈，屏蔽对战，收费，脸书和政府谁激动了？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呢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来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表达您的看法。
起这个题目当时其实我还是斟酌了一下哈，就是说其实双方做事情，我不知道，可能属于我们节目立场哈，就是自己的话来，不能说谁对谁错，只是说在做一些事情上会不会有些欠缺考虑。我们说激动了哈，那人一激动了。可能就会容易做一些不太理智的事情。那在这个事情上，双方会不会有一方是有一点激动了呢？好，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那我们的发言规则依然是在8:50之前接听电话，每人3分钟的发言时间；8:50之后呢，每人2分钟，合理利用发言时间，不对他人的言论进行评论，特别是大家不要激动啊！
评价，
不要激动。虽然说我们今天话题是聊谁激动了，希望我们今天
是正在行动啊，不要正在激动。
对，我们今天只聊啊，大家是不是认为 Facebook 或政府谁激动了？我不想今天会说到啊，就说啊，请您不要激动哈，这样的话，请大家来遵守我们的发言规则哈。来说一下达成协议这件事儿哈。那说到在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达成新协议之后呢，Facebook 就已经同意恢复澳大利亚的新闻页面了。据业内人士透露呢，这个财长弗莱登伯格呢和 Facebook 的老板扎克伯格周二上午敲定了这项协议。据说哈，这个两人两天通了6次电话。
通电话呢，
终于是破冰了，这个协议是达成了。
对，双方达成一致之后呢，弗莱登伯格还亲自对扎克伯格表示了感谢，认为这个谈判呢是具有建设性的。
他特别说到哈，这个绝对关键的一点是，该法规呢保留了其关键措施，就是它是一个强制性的法规哈，就是说这个如果新闻媒体要在这个 Facebook 上来发布新闻的话，那必须呢来支付费用。
还说第二点呢，说是基于双向价值交换哈，这个大家都是共赢的，可能这么个意思。第三呢，他说这个涉及到最终报价仲裁机制。
他之前呢，他依然虽然说达成协议了，但他还是强调这一点哈，包括在之前被屏蔽的时候就说Facebook 删除澳大利亚的行为呢令人遗憾和有些失望。他们说啊，他们上周的行为呢令人遗憾啊，我也在跟这个就是马克啊，看来还蛮熟的，跟马克本人在谈电话的时候呢，也非常直接的说了这一点。他说呢，不仅澳大利亚政府哈对这个 Facebook 的做法感到失望，那我们对他们的做法也是感到失望。因为说，不能不说是不可以这么做哈，或许能不能这么做是有争议，但关键问题是没有任何的预警通知，当天宣布
没打招呼，
对，没打招呼，当天做，马上就开始实施。
对，没有提前通知哈，这个确实就像盛男说呀，这个两天6个电话哈，一天平均打3个电话，跟吃饭的这个频率差不多了。Facebook 也说了，要和在这个联邦政府和我们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达成一致之后呢，正在恢复新闻内容。今天早上我试了一下发新闻，目前暂时还发不上去。
哦，是吧？哦，对，我看到了，
稍微等一等。
对，我看到就是其实因为之前我放假嘛，我看到你这段时间发新闻的时候，也用了一个曲线救国的方式哈，用这个网站截图，用网站截图，你看我们都。 多么不容易啊！不是说啊，真的不是为了挣点击量，而是说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就是
我们特别
有困难也要想办法去解决。
对，我们真的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真的是很希望哈，这个可以把一些新闻能够及时的送到大家面前。对，虽然说这个
准确送给
达成协议了，来看看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儿，特别是可能大家都忘了哈，我们说可能老看 Facebook， 现在之前屏蔽了，那政府这个法案到底具体说些什么事儿哈？我们稍微也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说到在2月18号上周四呢，在没有这个几乎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呢 ，Facebook 脸书呢就禁止宣布禁止澳大利亚用户在平台上阅读和分享新闻内容。那么被下架的呢，除了新闻机构的内容以外呢，还有一些不属于传统新闻范畴的澳洲部分的官方机构的页面啊，包括像这个政府的卫生机构啊、社会服务啊、工会团体，还有气象局的页面呢，也都被清空了。所以这里边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信息被定义为是新闻？其实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哈，就是说，我其实在过去几周看到有一些媒体，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媒体有英文和中文的都有，就是 Facebook 上，我认为这是新闻性质内容，但是依然还可以看得到。但其他的，包括你说的一些大官方网站，是真的看不到了。所以说，到底这里边定义什么叫新闻内容，还是一个一个很宽泛的概念。
这个之间的这个对，可能因为也是彼此之间的这个纠纷来得太突然了，很多东西他们自己都还没有界定好，还没有想好。
是，那说到 Facebook 这么做呢，就是对澳大利亚哈计划出台的这个媒体议价法哈，就是说要交钱议价哈，这个这样的做法的一个报复。那政府呢也正在推动这项法律呢，将会强制性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啊向媒体机构支付新闻费用，就是说这些媒体机构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新闻，这个媒体机构需要向社交媒体平台呢来支付费用。那说到在去年8月的时候呢，联邦财长弗莱登伯格呢就透露哈，这个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将制定一套新的一个新闻交易守则，目的呢就是要为澳大利亚媒体制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啊，来避免呢一些有实力强大的一些跨国科技企业楼头公司呢剥削其广告利润。
说到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是2年多前就开始了针对数码平台的营运方式呢，做了为期1年半的这样一个调查。那么是在2019年发表了他们的一个调查的报告的内容。在这个报告当中呢，就建议跨国的一些科技巨头哈，应该和在他们平台上发布新闻内容的公司呢，分享有关内容直接或者间接带来的收入。
那根据这个新守则的规定呢，谷歌和 Facebook 呢也同时哈需要向新闻企业来提供一个共享的数据哈，包括这个如果平台上显示本地内容的方式是演算方式有变化的话，那平台呢必须主动向对方发出警告，并且主动呢为本地媒体机构这个提供直接与平台联系的途径。
那么目前呢，新闻媒体协议规范是已经在澳大利亚在澳洲众议院获得通过，即将呢交给参议院进行审议。 Facebook 呢也一直在和澳大利亚的媒体机构呢进行谈判，但是呢 Facebook 说政府呢拟议实施的强制网络平台就这个新闻内容向媒体机构付费的规定让他们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开始要屏蔽了。
那之前在这个屏蔽期间呢，我们看到这个 Facebook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董事总经理威廉伊斯顿呢，在一份声明中就说啊，说这个政府拟议的法律呢，从根本上误解了我们的平台与使用该平台分享新闻内容的发布者之间的关系。那这就是我们呢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选择，就是要么呢试图遵守一项无视这种关系现实的法律，要么呢就停止允许在澳大利亚的服务中呢使用新闻内容。他们说哈，怀着沉重的心情，我们选择了后者。
这是 Facebook 的这个澳新董事总经理的这个说法哈。我们再来看看总理莫里森的态度。那随后呢，总理莫里森就在一个声明当中说，我们不会被大科技公司的这种霸凌行为所吓到。
那在上周早些时候，我们看到哈，这个另一数字媒体巨头谷歌呢，也是已经跟9号电视网 Nine Network 以及7传媒的这个公司 Seven West Media 还有新闻集团哈，都这个就新闻内容的使用呢，是达成了一个 数百万澳元的协议。特别是说到我们今天提到了哈，这个Facebook 与澳大利亚第一家媒体签约协议的就是这个七传媒 Seven West Media。我昨天晚上在看这个就是七台晚间新闻的时候，播到一半，然后主持人就插播了一个就是那种紧急插播的新闻，然后就提到了这一项哈，说他们是第一家跟 Facebook 签署这个协议。
Facebook
对，说到谷歌，看到这一次呢，其实态度相对来说会比较的缓和一些，但是在之前的时候，他们也曾经威胁说，如果要采用这项新闻媒体协议规范的话，也会停止在澳大利亚的服务。那只是说，就他们自己的服务就退了哈，但是不是说像 Facebook 这样，就是说我还在，但是呢，我得管你哈，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说看到这个双方都用了一些方式哈，说政府是要收费，脸书不高兴了，那我就屏蔽哈。其实大家都是用一种方式来管理这个，就是如何在新闻媒体上说话。所以说我们就想知道说，双方这样的做法，您认为是不是会影响到了这个言论自由？或者是比如说，虽然说过去这个封禁时间不长，也就半周多，但是多多少少也可能会给我们
有没有给您带来不方便，
获取新闻媒体的一些方式造成不便。虽然说可以看网站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包括说微信平台啊，或者说推特啊，这种都很多，但是就是不能在 Facebook 上看新闻了，会不会给您造成不便？让您觉得这样的做法好不好哈？都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哈，表达一下您的观点，或者是分享一下您的经历哈。好，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哈。今天第一位听众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呀，你们好，你们好。这个是不是伤害或者干预到言论自由？答案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你觉得是谁呢？
这些数字巨大媒体，包括脸书、推特。因为道理非常简单，言论自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些传达对一些事实，也就是说是这些新闻，还有一些价值的讨论，这些信息呢进行自由的交流和传送。那么这个呢，如果被伤害，会被阻断了。被什么阻断了呢？被权力。那么这个权力呢，我们可以分为公权力、私权力和混合权力。这三种权利如果对这个行为进行了这个阻断和伤害的话，那么它就是对言论自由伤害了。那么现在的这个媒体分成两，一种就是现在所谓的数字媒体，一种就是我们的传统媒体。政府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收费，是对这个媒体，就是这个信息自由传送这个市场的多样性进行一个调节。因为我们这个传统媒体最早是说话，后面就有文字、印刷、电台、报纸、杂刊等等等等等等，包括发明了电以后，我们又有了电台、电视，这些东西呢，都是达到对事实和价值信息的这个传送交流这么一个作用，也就是我们称的言论自由这个东西。但是随着数码革命的这个发现以后呢，这个东西呢，为了扶持这个行业，国家呢进行了一些政策侧重，在美国呢就有了230条款，也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这些媒体呢发展的非常大，大家可以明白。无论是从公权力、私权力，他们都远远超过我们传统的意义。那么从这个目的，政府做一定调节，我认为是正常的。因为你不付钱，那传统媒体没办法改更新，没办法改到真是要死在那个地方了。另外一个东西，言论自由这个最后一个东西，就是说他们这些大媒体凭他们自己的主观判断，以什么安全、稳定、和谐这些词我们好像耳熟能详的理由，包括脸书、包括推特，对这个使用者进行他们自己就删帖删，自己就来这一手，包括把什么美国什么总统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也永久封闭，这一些东西都是他们垄断了这个系统。为了打破这个垄断，我们政府，我希望美国政府啊也改掉那个230条款。我们澳大利亚当然现在用这个付费的方式呢，扶植一下传统，这是增加了我们言论自由市场上的文化多样性。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可以从多渠道的，否则他们那些大媒体肯定要蒙我们，肯定要 要骗我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政府做的是对的，那些媒体呢，他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怎么伤害了我们的言论自由。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大家都说要尊重法律，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法律一定是要公平自由的法律，否则的话大清的律法、纳粹的法律，还有这个种族灭绝、共产党法西斯的法律，都可以遵守。
赵先生，好，三分半了，三分半想问一个还是相关的问题，就是过去几天有没有影响到您这个就是获取新闻资源的方式？
哎呀，我说句心里话，脸书、推特最早的时候我上过的，我这几个大媒体，我可以这样说句老实话，我已经有超过10年不上这些东西了。
为什么？
我所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上面实在是良莠参差太多。我获取消息的方法，我是这样子，我是跟人跟团体。这样的话呢，人团体他们只要有信誉，包括澳大利亚某些政府，他们会从推特、脸书上面转载很多新闻，那我就通过这些转载就看。否则说句心里话，就跟微信一样的，你要通通看，能把你都看死，你都看不完这些东西。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哎，请说啊。
听了这个新闻，我想刚才你包括刚才你们介绍的东西，我想起那个《潜伏》里面那位谢先生的一句对话。嘴里说的就是主义啊，其实心底里都是生意，对吧？这个后面其实不仅仅是 Facebook， 这后面还牵涉到谷歌啊等等各方面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些都是吃瓜群众，看不到里面真正的本质。其实里面高层他们在谈什么东西，我们只是知道一点点小东西而已。至于主持人确实说刚才介绍说突然断了。其实突然断是不可能的，政府早就知道，对不对？只不过是作为我们吃瓜群众，我们使用者突然一下发现断了，断了怎么回事？我们都不明白。其实它里面早就经过很多东西了，这是一个问题。Excuse me, sorry. 另外一个我想说，最关键我想说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谷歌退出中国市场，没有进入市场，包括我们现在都在说的啊，什么谷歌进不了 ，Facebook 进不了中国市场，包括 YouTube 进不了，因此而画出一个逻辑等号，就是好像中国没有明星新闻自由。其实在从这件事情上，其实都可以看出来，政府也好，媒体也好，大家都是有管，相互管制，相互有条约，相互有合约的。任何一个海外的媒体，包括 Facebook 或者什么呀，以中国为例，你进入中国市场，你必须首要以澳大利亚为例，你进入澳大利亚市场，你必须遵守，大家都必须签了合约，对吧？大家相互都有合约的，然后你必须遵守澳大利亚的法律。如果你不尊重澳大利亚法律，这个新闻当然不可存在。同样道理，如果你谷歌、你 Facebook、你那个 YouTube 等等，你要进入中国市场，你不按照中国的法律，你把中国的法律当成儿戏。那中国政府当然不会让你进来，所以说这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所谓的新闻自由都是不存在的，这不存在什么因为没有进入所以中国没有自由，这个是都是双方生意谈判的结果，对不对？所以这种事情就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啊。另外我想说什么，就是说至于那个Facebook 包括什么呀，另外牵涉到言论自由的事情，你以为我们大家都认为澳大利亚真的是言论自由的地方吗？用 Facebook 都可以言论自由吗 ？YouTube 都可以吗？并不是如此。那你要在 Facebook 上发几张照片，有些东西我上次想发一点照片，当场就把我打掉。那么我就倒过来说句话，不是说澳大利亚那个是新闻是言论自由吗？它不是应该没有言论不没有控制的吗？为什么我发的照片两秒钟是被拒绝出来的？
您发了一个什么照片呀？
哦，我发了个政治性比较，就是澳大利亚政府的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上次那个摩尔森的那个说那个杀那个阿富汗士兵
啊，
我在阿富汗杀那个儿童那个有一些另外一些照片，包括那个澳洲政府吹哨的那些照片，我在 Facebook 发上，刚发上去马上打回，就不让我上。就我要说啥意思呢？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新闻媒体，他对新闻都是有管控的。你不能说你的管控是正常的，别人的管控就有管控就不是言论自由，管控有个度，这个度应该怎么来说？就是说牵涉到你这个新闻或者你这张照片对新闻的敏感度在某一个时间点影响是多大？
好，石先生，
再加上每个国家的那个文化不一样。对不对？有些东西在穆斯林社区你就不能管。
我也想再问一个同样的问题，因为刚刚您提到，我能听出来您是一个使用 Face 比较经常使用 Facebook 的用户。那过去几天又给您造成影响吗？就是这样。
说实在的也没什么造成什么大影响，因为什么道理，就是说其实新闻呢、啊、到处都有，你比如你从电视啊 YouTube 啊或者新闻网站都可以的，你并不一定是从Facebook 上，只不过呢你说影响吧也会有一点影响，比如说你我在 Facebook 上有几个地方我设置的几个那个设置几个东西提醒我，所以一旦有新的新闻、
啊、对对对我也有
那么这个呢它就不存在了。当然了，你说真的有影响也会有，就是有点不习惯，但是其实如果你要拿到那个新闻的所有的那个真的新闻内容的话，你从其他地方都可以得到，你到等于都可以得到。这个新闻有很多种，包括现在中国大家都在说中国言论，其实你去看一下中国现在的网站上什么新闻没有啊？
对，所以就像您说的一样，这个可能 Facebook 做事情就是一个后边的一个经济上的大家讨价还价的一种方式。客户端这边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是毕竟网络环境还是蛮开放的，大家获得渠道蛮多的。
对，因为某一个地方断掉了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它自然会存在。你到中国，你先看中国那些，不是人家说啊，共产党什么什么，你到网站上看，
对，就
共产党不好骂，
对对，就像您说的一样，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用户端更多的只是一个吃瓜群众啊，可能是受到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好，石先生，好，谢谢您分享您的观点。好，谢谢。好，我们插播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哦，是我吧？
是您，请说。
两位主持人，大家听众朋友好。这个话题啊，既然敏感又有话题太大，很大很大话题，我呢就作为自己理解或者有一些思考的方面呢就谈几点。首先呢，苏联这种媒体啊，它是一种就是
脸书，不好意思，是脸书。
哦，脸书，我讲错了。就是它是一种就是说自发的民间的，或者是一种个人的这个出发的开始发展，发展到利用网络，就是发展到今天这种规模，全世界几亿人在用，或者几十亿人在用。那么这后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以前我记得谈到这个主题，就是政府对待科技发展和知识爆炸年代，你这前瞻的立法有没有？显然是没有的。所以这个问题涉及到什么？就是苏联被政府罚过，那个脸书被罚过，然后呢，那个就是 Google 或者雅虎什么都被政府就至少要听证吧。那么这个问题涉及到什么？中国也有，中国现在腾讯下面的那个微信，那么里面涉及到什么？里面涉及到自由过度，就是没有一个前瞻的政府立法机构来监管它。那么就是泛滥以后产生什么呢？冲突、暴力，甚至于性，甚至于有这欺诈。那么这种问题呢，你是不是说微信没有吗？也有，脸书有吗？也有，各个媒体上面都有。这个
陈先生，那想问一下，那您觉得如果需要管的话，是应该政府管，还是应该是媒体平台的运营方他们来管呢？
好问题，你讲的非常好的问题，我接着就是谈这个好主题。这个问的好，首先。你这个媒体是自由媒体，也就是说所谓自由就是没有约束的。那么政府的职能是什么？ Sovereignty 就是你的管辖权。你的管辖权现在来说，我们 Morrison 就说了我们要收费了，这个就是管辖权。同样那个 Google 那个脸书进不了中国也是政府的管辖权，是同等的。你不能因为什么用政治或者是经济手段，这个权利是一致的。这就是政府的管辖权利，所以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就是延伸出一个问题，就可以考虑到什么问题呢？就是这种媒体谁来监管？政府假如说做不到前瞻的立法限制，必要的限制，不是说无限制限制，就是那个 out of range 限制，它这个有限的限制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一点 ，Morrison 提出要有要交钱。中国政府说你要达到我的要求才能进来，这是一致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延伸到现在今天，我们说，如果脸书被罚款了，那么腾讯会不会政府罚款呢？腾讯在这个基础上，他是不是跟着政府走，或者那么这就涉及到意识形态了？那么我们在想，如果发生到这个脸书类似的情况，在这个就是腾讯或者微信上面发展。谁的职责？
好好，陈先生，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考虑。
好好，谢谢陈先生。
衍生出什么问题？
好，谢谢您跟抛出了很多问题，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了哈。
好，
谢谢陈先生。好，谢谢。
就这样。
好，
好，
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喂，大家上午好。
请说。
关于脸书不能进中国啊，这个也是个问题的。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华大妈已经明确的说了啊，义正言辞的在2月18日的记者会上质问中国人为何不可使用脸书、推特啊？大家去找，他的原文啊，我不知道外交部网站上有没有。哎，他看来脸书、推特是不是在中国就要马上开放了呢？因为华大妈又这么说了。另外呢，把照片 PO 上 Facebook。是被他撤下，不是因为政治性强，是因为这个图片。
苏先生想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就是澳大利亚政府跟 Facebook 这个事情，你觉得他们谁
会？我会说到这上来。那说脸书，我就说一下这个，你如果扯到言论自由，这不是言论自由，你发的图片过于暴力了。我们知道那个所谓讲述阿富汗那个虐待儿童的那个事件的那个图片，我以前节目中也说了，这是儿童暴力图片，在哪儿都是不能发出来的。幸亏把它撤下了啊！你要庆幸，如果没有撤下，你就在澳洲是涉嫌犯罪了，因为是传播儿童暴力的图片和内容啊。脸书现在尚有与澳洲政府叫板的资格，请问微信、微博，马云、马化腾他们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资格吗？啊，我们知道这个。马云现在窝囊着呢啊，尽管这个微信微博也是一直跟着这个中国政府走，但是还是避免不了被整肃的命运，是吧？而且柜台 SBS 在微信上发的推文内容也常常被删，我不知道柜台 SBS 有没有去微信投诉过，敢不敢跟微信叫一下板啊？我知道现在你柜台的 Facebook 这个账户也是被撤了。所以呢，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啊，这个脸书和澳洲政府叫板啊，其实不是一个言论自由问题，其实就是利益之争嘛，经济问题。这个啊，现在因为这个这些数字巨头垄断嘛，金钱都涌到这个广告费都涌到了这些巨头了，这小媒体无法这个生存下去了啊，没有这个裁员了，所以政府也是要帮一下这个传统媒体。其实这个钱，最如果脸书愿意妥协，这个钱也不是进政府的口袋，是吧？也是分给这些媒体啊。所以这个并不是，所以这并不是什么言论自由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商业利益的问题。因为脸书是商业机构，这些小其他的一些媒体，传统媒体也是商业机构啊。当然，如果这些商业机构有骨气的话。啊，他就别把新闻放到脸书上面去，对吧？他自己把自己的网站、把自己的媒体做大，啊，这也是一种方法。
嗯，
啊，
好，
关于
好，谢谢苏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谢谢，我们后边还有听众，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人。好，我们下面插播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下之后，马上回到节目中来。欢迎回到节目中来，现在是8:55哈，每人两分钟的发言时间，在电话线上有三位听众哈，我们希望能够可能从时间上是无法全部接听了哈。好，我们依然按照这个打电话进来的顺序呢来接听哈。这一位是邓先生，好，邓先生你好，
你好，早上好，
嗯，请说，嗯。
不说脸书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桥梁，就说是一个中介。中介呢，所有的就是说这些媒体吧，把东西放到他那儿去，就是说，因为我们去搜索呢，哈，就很方便，他给我们就是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平台，
嗯，
那么他呢用媒体的资讯，那么他去赚钱，那这是就是说对于经济上来讲是不公平的，因为你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要放到他那儿去，那么他呢就赚了所有的广告费，反正就是多少多少吧，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些就是说平台呢，哈。他们呢现在形成的非常巨大，因为他们赚了很多钱，那么垄的新闻，
嗯，
什么新闻的时候，那么你呢就看到什么新闻，如果他不想给你，
嗯，
不管什么理由的话，他可以把你给屏蔽掉，或者说让你没有声音，那么这就是说给我们社会呢哈，现在发展呢，那么通过发展的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惑呢，说这些媒体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这儿就是我看到的一个另外一个问题。那么因为政府它来限制呢是收费，那么收费呢，那么是帮助这些我们澳洲的这些媒体企业，那么有一些收入，这是政府的。但是更深层的意义呢，就是说好了，他们给我们的信息，比方说我搜一个东西吧，哈，在网上搜一个，他不断的给我，因为他知道我的年龄，知道我的很多东西，他不断的给我传那个信息给我。那么我说你干什么呢？就是我不需要，但是呢，因为他控制了我。我只要上他一次，他就知道我了。哎，这就是我看到的问题。所以说呢， 作为这个媒体的桥梁呢，哈，我觉得吧，应该多元化，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应该就政府呢，对他们有很多的游戏规则，因为过去对媒体有游戏规则，像你媒体吧，你们什么，就说你们的职业操守是怎么样，那么他有很多规则的。而这种桥梁呢是没有规则，所以说大家呢，刚才前面讲到，都可以放上去，
好，谢谢邓先生，
很多东西乱七八糟的也好，怎么样也好。
啊，我们两分钟已到，好，谢谢您。好，我们剩下一点时间，可能只能再来接听这一位了。好，徐先生，上午好，徐先生。
是我吗？
还是您请说。嗯。
啊，我觉得现在这个脸书啊、微信啊，它这个任意封号、任意这个封信息，这不仅在这个专制国家，在这个自由国家也经常发生。这个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它有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在21世纪，这个数字资产它的归属性到现在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这个你在这个平台上面发表言论以后，你这个言论这个数字资产到底是属于个人的还是属于平台的，到现在法律上面还没有一个定论。我个人觉得在现在这个数字资产还是个人的财产，这个平台它只有管理的权利，它没有任意没收、任意封号的权利。这个这个就像这个我们把这个钱存在银行一样，这个银行它能管理你的钱，但是它不能任意没收你的钱，不能任意这个关闭你的户口。到现在为止，在各个国家对这一点上面，这个法律上面没有立法，还是个空白。所以今后呢，是哪一个国家在这个上面做了一个突破性的立法的话，就能够改变现在这种现状。
嗯，好，谢谢徐先生，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节目马上结束了。现场还有一位刘先生哈，抱歉没有办法接听您的电话。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也可以在 Facebook 上呢继续就这个话题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那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